我们上一次是上到补充资料这边是吗？啊，就是补充资料的468啊，杂含464经。这部经以前啊，我最近就是有一个，因为 我最近在网络上，在极静禅林有上这个安居课程，也是上阿含经哈、啊，就礼拜一、礼拜二的晚上。但是因为我自己晚上讲课啊，现在很容易影响我的睡眠，所以呢，我就晚上讲50分钟，就是每个礼拜呢讲一个小时啊。那最后10分钟，我们是送一部增支部的经文。那所以呢，讲了几次之后，我发现，哎，讲这样子50分钟不会影响我睡眠，而且更好睡。那我的一个我要讲这个的用意不是说啊晚上可以讲课了啦哈，不是，主要是说因为我这一次安排的这个课程啊是阿含经，以前我其实很多部经我都讲过，但是因为有讲课的因缘哈，我们要讲给别人听跟自己看是差很多的啊。讲给别人听，你要把很复杂的东西变成人家现场就可以听得懂的话语，所以我觉得讲课其实是很，你讲很疲惫，确实是很疲惫的事啊。但是成长最好的一个方法就是跟别人讲课，真的啊。你们如果这个佛学基础，你们要进步神速哦，就去跟别人讲课或者带读书会，真的啊。啊，因为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这样，像我之前有几部经啊，我下个礼拜就会讲到，就是我的网络课程啊，最后一部经之前我在杂含经有上过，我也有找了这个瑜伽师地论的注解，但是呢，因为可能是在课堂上哈、啊，因为我不需要给大家看这个关键字啊，有没有啊？就是纯粹这样子讲解，所以我就没有办法给大家。看到说，哎，师父是怎么样抓这些重点？比如说，我现在讲课，你们也看不到我的笔记啊，对不对？看不到。但是网络课不是这样啊，网络课它是要秀出来啊，这些关键字有没有？所以，各有各的优点了、啊，就是网络课有它的优点，然后现场的课有现场的优点。那我讲了就是下个礼拜要准备。讲的内容呢，我自己在重读之后，我就发现，哎，我的理解跟以前在课堂上跟大家讲的这部经，又更加的深入理解。所以我自己的收获呢，就是我们听课之后啊，要跟别人分享啊，你会成长很多很多啊。像这一部经啊，我们现在要讲的这部经，我已经讲过 N 次了，你知道。因为这部经很重要，像应顺导师的空知探究啊，一开头他就引到这部经的，就是第一章讲解脱道的地方，就是杂含这一段经文，大家看这个补充资料这边、哦、左边这个就是关键句、哦、关键的句子，那导师的书啊引了不止一次啊，就是这里提到说啊，上座跟阿难回答说，尊者阿难，修习于止终称于成于观，对不对？修习观已，亦成于止，止观俱修，得诸解脱界。那瑜伽师地论的右边，你看哦，它的注解是一句一句的解，总共分成五个层次。所以瑜伽师地论是一个很了不起的论来的。如果你看得懂哈，其实是相当精彩啊，它不会输给巴利注释的。啊，那只是说，因为他的文字真的不好懂，而且他现在啊设四分的部分呢、啊，他就是没有梵文本，只有藏文本。那藏文本也还没有翻译全部出来，所以呢就没有办法比对其他的语言，所以只有中文玄奘大师的翻译，那也就比较难读一点啊。那其实我以前在读这个杂含的这句经文，我也觉得哎没有很困难呐、啊，啊，导师的书常常在看到的。实际上，你如果说看了这个瑜伽师地论的注解， 还有后面大毗婆沙论的注解之后啊，我待会会写在黑板给大家看，可能用这样的方式来解读会更加的深入一点啊。比如说修习于止，终成于观，这个终啊，其实它就之后啊，后的意思就是先修止后修观。其实它那个成于止、啊、成于观，你看瑜伽师地论的注解的话，它这个成、啊、不是成就的意思，它有点像是你用这个观来让你的止就是定啊更加的增上啊。然后这个是第一句咯、啊、修习于止终成于观。那大家可以现在先写一下哈，第一句呢其实它是要讲的是止行者，就是修定相应修定的人叫止行者。那大家如果看角注八的话呢， 温老师啊他把这个政治部的注解翻译过来呢，他是称为止成者，有没有？止成者就是修什么他为先的，就是你看有一些人他很喜欢修禅定，这个就是止成者、啊、或者是修止、啊、止行者、啊、那所以佛陀说啊，不是这个上座说修止入门的人啊，他最后呢要靠这个观来让他这个止啊更加的圆满，而且呢他也要学习观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第三句就是止观俱修，有没有？止观俱修就是一般我们讲的止观双运，才能够断见惑，才能够破沙迦耶见。所以这个止观双运、啊、在瑜伽师地论它就这样解释的。你看瑜伽师地论的第三项呢，就是二种等运，有没有？就是止观双运。止观双运的话就是他们没有先后了，就是同时进行啊。那这个是止成者，然后下一句就是观成者、啊、就是修观行者、啊、修习观已亦成于止，有没有？那这个是第二句。那第三句呢就是止观双修啊俱修，然后最后就是得到种种解脱戒。得到种种解脱戒呢，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就是第四跟第五，第四跟第五啊。第四呢就是解脱什么呢？修惑，他就得到有余涅槃。第五呢就是连这个色身也舍掉了，就是进入无余涅槃。所以他的解脱呢有两个，一个是有余涅槃，一个是无余涅槃，这样可以吗？啊，那如果你按照杂含的翻译来看，它好像是说修习于止，最后成就观，有吗？感觉上中文是这样理解哈，但是你看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哈，我们现在看右边，他说诸比丘专要极静勤修止观，略有五相，当知其心，明得解脱。就是他在注解这一部经的时候，他把 这几句话分成五个项目来解释，五种项。第一个就是什么他就是定、啊、修止熏修其心，就是先修定的人、啊、先修定的人依毗婆舍那解脱什么他品诸随烦恼。如果你按照杂含的翻译，他感觉上、啊、应该是到了解脱这边就停了，就是依毗婆舍那解脱好像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如果你按照经文好像是到了依毗婆舍那解脱就没有了，对不对？但是瑜伽师地论后面他就是有把那个什么他品诸随烦恼也列进来、哦、感觉上这句经文就比较 好懂一点。比如说第一种人就是我们说止行者啊，止行者或者是 止成者、啊、就止行者、啊、就修止为先的。那修止为先的，他是以止为先是吗？啊，以止为先，然后呢，后以毗婆舍那解脱，对不对？ 他是忠诚于官嘛哈，但是你用这个翻译、哦、比较奇特一点、啊、就是你修止怎么会成就官呢？他的逻辑性很像很奇怪，你知道吗？比如说我修安波念，然后突然能够成就毗婆舍那官，你会觉得好像他的因果是对不起来的。所以呢，其实在瑜伽师地论的注解是说，依止为先，后呢之后呢是以观得解脱，对不对？经文是到这边了，对不对？到得解脱这边，但是瑜伽师地论、哦、如果你看到杂含经，它好像是到这边就句点了，但是你看瑜伽师地论不是哦，瑜伽师地论它后面就是还加了什么？它就是解脱止啊，就是修定，你修定的诸随烦恼，对不对？诸烦恼我们可以简单讲了哈。瑜伽师地论呢多了这一句， 我觉得它比杂含经多了这一后面这一半、哦、非常有意思。就是说你看、哦、如果是喜欢修定的人哈，以止为先，但是呢当他修到一个比如说他证的进行定啊，出禅之后啊，他要开始要学习观。学习观是什么呢？他是希望呢让自己的定啊啊，比如说我们修定修久了之后呢，他就会怎么样，就喜欢那种清安，他就不想再去做一些什么分别这种啊无常无我的观察，他觉得哎，这种一进入禅定就很清安，身心放松，这样子就好了。那这一种清安的懒浊啊，啊觉受的懒浊，就是这一种，就是定修止产生的随烦恼。所以修定呢，其实修久之后啊，它有一些维系的烦恼，比如说清安。清安本来是很自然的现象，对不对？很好的嘛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一懒着它，你就不想动了，就很喜欢进入这个定，你就不想再去做任何的分别。那所以呢，这种清安乐啊，你如果懒着的话，那这一句瑜伽师地论的文字呢，他就叫我们说，你要用观来解脱这一种清安的执着。那我们修定呢，除了这个清安容易产生执着以外呢，还有就是维系的昏沉调举，你可能也没有办法察觉啊，就是维系的昏沉跟调举啊，昏沉跟调举你也没有办法察觉。为什么？因为你一盘腿就可以一个小时，你觉得好像入定，实际上你可能已经睡着了。我们有看过蛮多这样的修行者、哦、就是 他的腿功很好啊，他一盘腿其实他就不是呢在那个吊举啊，就吊举就是散乱嘛哈，那不然就是很微细的这个昏沉他没有察觉，他以为自己在进入专注哦。那这一种其实他就是要靠观来去除这一种障碍，去除这一种障碍。那这个观到底是什么呢？其实啊，如果待会我待会给大家看这个脚注哈、哦，巴利的注解挺好的，他就是说我们在修定的时候啊，定呢它会让我们产生清安啊，那这一种就是修定呢可能产生的这一种啊，我们说定心所啊，如果是清安或者是一景性啊，一景性一心。这个都是属于定心所，对不对？但是这一种定心所啊，我们也不可以执着它。所以呢，我们待会看那个脚注呢，你就有看到它巴利的注解是说，第一个你要先观啊，这个定心所的这一种无常性、苦性、无我性。然后第二呢，你要观它跟定心相应的其他的法。跟定心相应其他的法是什么呢？比如说五遍行，它是跟着这个禅定定心一起升起的嘛，处作意受想思，它就是相应的法，对不对？那还有呢，身体的这种清安啊，色身 啊，色身的清安。所以这种相应的法，你也要观察它什么无常、苦，还有无我。所以他说，我们虽然是修定得到这一种啊，这一种禅定的，不管是定心所还是相应的这一种啊啊，寻思喜乐一心啊等等，你都要观察它都是无常苦无我的啊，你都要观察无常，所以我们才可以那个把这个我们所修的定啊，所有的这种维系的烦恼全部都可以去除。那你的定就是会，你以定为先啊，但是你也有练习这个毗婆舍那观，那你这样的话，你就可以再接下去呢。第二个层次就是你可以做到止观俱修了，做到止观俱修这样子，可以吗？那这个是第一种嘛，哈。那第二种的话呢，观行者也是一样的。观行者也是一样啊，那观行者的情况呢，刚好跟止行者是倒过来，倒过来的啊，倒过来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里的脚注哈，脚注八啊，大家看脚注八哈，政治部注这个地方哈、啊，那温老师呢，他翻译这个用词啊啊很简要，大家可以啊注意一下哈。啊他说第一种就是修习以止为先的观，那修习以止为先就是止成者，就是止行者修定为先。所以呢他说这个行人啊，他先让进行定或者是安止定，安止定就是根本定，就初禅乃至四禅等等，他先修这个基础的定升起之后，然后呢再观察他，这个他就是呢你所修的定，不管是进行定或者是安止定，那这是定心所嘛，对不对？还有它相应的法，它相应的法呢，当然如果你以初禅来说就是寻思喜乐一心，对不对？还有什么五遍行啊，然后又还有什么你的色法啊，你的色法的反应啊，那这一种呢你要去观察它是无常苦无我的，这个就称为观。如是这种次第呢就称为先止后观，所以经文就出现修习以止为先的观、啊、就是先止后观、啊、所以这个就是杂含经的经文，就是修习以止中成于观或者后成就观、啊，那你用这个文句呢再去看那个瑜伽师地论的文就很好懂了。他说第一个，舍摩他熏修其心，依毗婆舍那解脱你所修的定品、啊、就是舍摩他品诸随烦恼、啊、不管是清安维系的昏沉吊局、啊、或者是种种的乐受、啊、喜乐一心等等，都要观察它是无常苦无我、啊、就是不要单着、啊、执着它。那第二种呢就是毗婆舍那熏修其心，依什么他解脱毗婆舍那品诸随烦恼。那毗婆舍那品，毗婆舍那就是观啊，观的解释是什么呢？观的解释是什么？毗婆舍那，毗婆舍那的解释是什么？啊，观察啊，毗婆舍那，毗婆舍那的是什么？就是一般我们讲的那个啊，分别抉择啊，拣择这样的意思。就瑜伽师地论好像是用拣择及拣择嘛，哈，思则。即思则还是什么、啊、就是他用这个思则拣择分别，就 Vipassana 啊，毗婆舍那，那这个就是拣择我们五蕴的这一种 啊，无常苦无我等等啊。所以你看那个角柱的话啊，角柱八啊，刮胡二，他说修习以观为先的止，这个是观成者啊，就是观行者。他没有得到净行定跟安止定，但是他已经用散心观去观察五蕴是无常苦无我的，有没有？所以呢，你如果是刮胡二这个地方，你把它跟刮胡一将来对应的话，他的解释就是这样，就是说他没有得到上面的这种净行定跟安止定，那他之后必须观察散心啊，他的散心观，还有呢散心观相应的法啊。散心观还有相应的法，那让他们呢就是能够安住在一个所缘上啊，一个就加强他的禅定就对了啊。如是就名为先观后止啊。待会我们看后面那个陈实论的注解哈，他也有类似这样啊，就是啊。如果是修观的人啊，啊，用散心去分别五蕴六处六界，啊，那只有观这个，他当然也能够培养一些基础的专注力。但是如果只有散心观，你不再加强一点定的话，那这一种散心观，它就没有办法让我们成就应该能够达到解脱的禅定力，啊，所以这个就是第二句啊，就是。以毗婆舍那入手的人，他到后来呢要增强自己的什么他禅定力，然后用这个禅定力来降服这个毗婆舍那品诸随烦恼。因为如果是施者太多啊，他的禅定力是不强的，有没有啊？所以呢，有时候我看到有一些修行方法啊，他们不断地强调说，我们要思维就是啊，我们的念头啊啊，就是不断地寻找自己的念头啊，念头升起的来源等等。那这一种观察，如果说你没有适当的老师指导的话，其实是会越想越乱的啊，他没有办法用这个禅定的力啊啊来做观，所以他就变到是一种散心观。散心观久了之后是很疲惫的啊。好，再来是第三项啊，瑜伽师地论第三项啊，他说两种等运啊，两种等运就是止观双运，离心随惑啊，就是远离心的烦恼，解脱一切见道所断的诸所有所有诸行，就是。如果止观双运的话，它就可以解脱见道所断，其实就是见惑，见惑的诸属于烦恼。那第四个呢，跟第五个就是经文的解脱戒啊。那由于止观双运，所以它能够解脱一些修惑的烦恼，这个时候就名为有余依涅槃戒。第五个。那如果解脱一切苦的所依，苦的所依呢，就是五蕴，就是五取蕴苦啊。住于无余涅槃的话，那这个就是四果阿罗汉嘛，对不对？四果就是四果之后，他解脱之后就进入无余涅槃啊。好，那这个是解释。第一句啊，待会这个修习止中成语观后面还会有的，诚实论跟大比薄沙论还有的啊，我们待会会不断的重复这个重点。好，再来我们看下一句的经文的注解，就是《杂含经》提到说：“奇哉，世尊！大师还有诸弟子，皆系同法、同句、同意、同位。” 那瑜伽师地论的注解是提到说，于善法，于善说法比那也，就善说法律当中略有两种啊，就是师生之间的稀有法。第一个就是平等见，随起言说。平等见的意思就是师生所体证的，就老师跟弟子体证的内容是相同的。随言随起言说，就是所说的也是相同，就是不必先讲好的，他们所体证的都是相同，所说的也相同啊。那第二个呢，稀有法，就是最甚见，最殊胜的之见啊。随起言说，就是他们最殊胜的之见，是指说他们对于涅槃还有圣义地的道理啊，知见相同啊，就有一点像是阿含经所讲的解脱之见，解脱之见大家都是一样的啊，只要是证得阿罗汉果的圣者都一样。如是两种稀有法，外道当中是不可得的，是得不到的啊，因为那他们是往往都是啊，师徒师生是不相同的啊，那这种差别就远离涅槃。所以瑜伽师地论的注解呢，他是说佛陀的教法里面呢，是老师跟学生所体证所说的是一模一样的啊，一模一样。这个是很奇妙的哦啊，如果不一样的话，就是这个不可以称为真理，不可以称为真理。所以呢，我们在修行过程，这个也是一个检视的很好的一个正法或者是邪法的一种审核标准啊。所以这个其实我们在读经论的时候，你才可以明白啊。好，我们来看底下的诚实论啊，它针对这句话呢也有解释啊。卷十五的地方啊，经文提到说，以止修心，以观得解脱，依观修心，依止得解脱，世事云何？怎么解释呢？啊，论主回答说，他这里就分成两句哈、哦、来解啊，三句，哎，也是分成四句啊，也是分成四句。行者若因禅定生缘灭智，就称为依止修心，依观得解脱。第二句，如果以散心分别施则运戒入、啊、就是五运六戒六入、啊、因此能得缘灭止。大家注意了，这边是用止、啊、就是定，有没有？上面是用智，上面就是观、啊、有没有？所以他的智慧的智呢，跟这个止啊，它是对应的、哦、关键字啊，所以就称为依观修心，依止得解脱。然后第三句就是依念处等达分摄心，名为止观俱修啊，止观双运。这个达分呢，就是四善根。诚实论也有提到四善根，软顶忍是第一法、啊、所以他说你到达了四善根的阶位，就要开始练习止观双修、啊、其实菩萨大比菩萨论也是这样、啊、所以四善根的阶位、啊、其实已经能够练习止观双修的加行位了、啊、再来第三句呢，解释经文，就是一切行者皆依此二法的灭心解脱，就是得到种种的解脱戒。那这里呢，我稍微给大家分辨一下，就是跟我们刚刚所讲的瑜伽师地论呢，可以帮我擦一下黑板。那我稍微跟大家讲解一下，就是如果你按照瑜伽师地论的注解来看这句诚实论的解释的话，它就是依止修心，依观得解脱。那这个止呢，就是禅定；观呢，就是缘灭智；得解脱，就是得解脱什么？禅定，还有它相应法的执着。 就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理解它、啊、就依观能得到这个禅定的一种、啊、内在的执着，修观、啊、以观修心依止得解脱也是一样、啊、这个观就是散心分别、啊、但是呢散心分别之后啊，要修止、啊、也要修定、啊、就是缘灭止，然后这个能够得到解脱什么呢？散心观的啊，散心分别的这一种随烦恼还有相应法的执着，我把它写一下哈。如果你是第一句的话，就依止修心啊，依止啊就是止行者，那就是先修禅定。依观得解脱，那如果你按照诚实论的关键字就是缘灭智、啊、他说缘疑灭的智慧、啊、那这种其实就是观、啊啊、因为缘疑灭在诚实论是说、啊、在做、这个灭法的观察的时候，他有培养定跟培养观、啊、那这个就是如果是缘灭智，他就是培养观、啊，那培养这种诸法啊，都是会灭的这个智慧的话，它可以让我们解脱禅定，还有它禅定相应的法的这种诸随眠啊，就是能够让我们对于定当中升起的这种随烦恼，它可以过滤掉这种问题啊。所以这个就是第一句啊。那第二句的话呢，其实它就是改变稍微一点点而已哈、啊，就是一。观修心，对不对？然后依止得解脱，对不对？依止得解脱，那后面就一样，就不用写了哈。那这里的话，诚实论是说什么？散心观是吗？散心观，散心分别啊，散心分别运出界，对不对？就我们的五蕴六入跟六界、啊、就我们的身心就对了。然后这里的止呢，它就是说什么缘灭止，对不对、啊、它是用止、哦啊、它是用止，你看它就是有这样子，有这个一点点的差别而言、啊、这个是智慧的智，这个是止，就是定。哎，我有没有写错啊？没有嘛哈，嗯，所以他这个就是诚实论的解读了哈，嗯。不过如果是按照这个啊诚实论这里来看呢、啊，他也是说我们一般偏重修观的人呢，他确实是用散心观来观察自己的五蕴啊，五蕴的这一种啊。无常苦我，所以大家如果你有学过马哈喜禅师的禅法的话，他很多就是类似这个情况。马哈喜啊，马哈喜的禅法他有一点这个情况的，就是观行者入门哈，就是分散心分别五蕴，他是无常苦我。但是如果你只是散心分别的话，你没有在这些所缘上培养到一些禅定力啊，那你的散心分别是没有办法止观双运的到最后、啊、所以他一定是也是要透过这一些散心分别来培养这个应该有的定力。那在泡奥禅师的教法里面、啊、我们在学习四念住的时候，那他也有一种教法，就是四大分别、啊、四界分别地水火风、啊、就是我们还没有培养到禅定力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观察自己的地大地水火风、啊、那这一种观察它就是有一点像这个叫做散心分别，对不对？但是这种散心分别、啊、老师还是会教你说你要观察自己的地水火风，他不是叫你去看别人的地水火风，你知道，不是叫你胡思乱想哦。就我们打坐的时候呢，他还是要观察自己身心的 地水火风，观察自己的，比如说我们在静坐的时候呢，如果说我们没有定力，那我们是用这一种啊观入门的啊四大分别的话，我们坐下来摄心之后啊，我们就要观察我们的身体的坚硬相啊，坚硬相呢啊就是地大啊，比如说我们身体如果说以物质来说，骨头就是地大，对不对？但是其实啊，除了骨头以外，很多部分呢它也是会有坚硬性啊，比如说我们的手啊，会我们的手肘会摇动，这个其实就是因为有风大，然后如果我停止不动它啊，支持啊，这是什么？支持也是风大，对不对啊？它不会掉下来嘛哈、啊，所以地水火风的这一些观察，它让我们在这些所缘上安住的话，它也可以培养一些基础的定力啊。当然，在我们自己学习的过程啊，我们会很容易发现说，这一种散心分别呢，如果说我们没有耐心培养一些禅定的功夫的话，定力的话，它这一种散心分别的观啊，它其实会很散乱一下的啊，你也没有办法专注到很微细啊。所以呢，老师通常会教我们说，开始第一天就是收心操啊，就是打坐的第一天啊，你就是注意自己的呼吸，注意自己呼吸。当心慢慢平静下来之后啊，就是下半天或者是第二天开始才做这种地水火风的观察，所以你要还是要有一点色心啊，不能够太散乱的这种分别，那你没有办法培养到禅定力的啊。所以呢，我们在学习止观啊，有老师引导呢，就不会自己依照文字这样来乱想一通啊。所以这个就是啊，我们要明白的啊。那待会我们在看婆沙的注解的时候也有啊，所以我们慢慢来再理解啊，针对这句话的一个理解啊。嗯，其实修止跟修观呢，在佛法来说啊，是一门很深的学问。像我黑板所写的，我不是说第一种人就是止行者，对不对？第二种是观行者。大毗婆沙论呢，它就是大毗婆沙论，它待会就有分辨这个，因为这两种行人啊，他在初学的时候就有不同了，他在初学的阶段就有性格上的不同。所以你看，有的人呢，他很喜欢闻思佛法，思维佛法，那这个就是观行人、观行者啊。有的人呢，你跟他讲很多道理的话，他说修就对了啦，讲那么多啊，这个就比较偏重止行者的啊。但是你也不太正确，为什么？因为你也不知道说佛法有另外一种方便的。所以呢，你读经论，你就会知道说，哎，原来这个都是佛陀都有教导的，两种都没有错的啊，两种都没有错。好，我们来看大毗婆沙论的注解哈。那它的注解呢是蛮长一下哈，但是内容很好。我们看大毗婆沙论卷29，大家有看到那个字体比较粗的地方吗？比较黑的那个就是经文啊，就大毗婆沙论它记载我们杂含经的经文啊。待会我会跟大家说，它跟现在我们看到的杂含经的版本啊，它有两个地方不太一致啊，不太一致。好，我们来看第一句啊，如世尊说有三戒：断戒、离戒、灭戒，乃至广说，有没有？啊，这个就是他引用的杂含经的经文啊。那论呢，就有人提问说，你何故造此论啊？你为什么要做这一部论？为广分别契经义故啊，就是为了要解释佛说的经典。这个契经呢，就是早期的经的意思啊，佛说早期的经。好，刮胡一，这个就是引用的经文。契经说，具受阿难，具受是什么？ 我上次有讲过了，长老或者是尊者，对不对啊？具受阿难啊，尊者阿难，往诣尊者名上座所，这个所就是他住处嘛，啊，他的地方。就阿难尊者啊，就往这个名上座啊，这个比丘的地方去。你看他一句经文，然后他下面就有问答，有没有？那问这里提到说，为什么阿难要跑过去人家的地方？为什么阿难要跑过去人家的地方？答曰：你看哈，他还没有在讲很多义理的时候呢，他讲了蛮多，就是我们僧团出家人的一种生活形态啊，我觉得很好的啊。大家看这个答曰啊，他说阿难尊者呢是一个很好要佛法的比丘。是正法将，有没有？摄受圣教，遇圣教传，就是他能够啊，完全的受持佛陀的圣教，而且呢，他能够啊驾驭这个圣教的法传啊，横巡示众，教授教戒，受受观察诸比丘等，就是阿难呢，他在僧团里面呢，他有一个。有一个任务，就是常常呢去巡逻，巡逻示众，就是男众女众他都去巡逻，示众就是比丘尼嘛，啊，就是出家二众嘛，啊，有示众，教授教戒，受受观察诸比丘等。那为什么阿难要去巡逻呢？他有两个啊。用意第一个呢，就是勿有懈怠耽着戏论，不要让这些懒惰懈怠的修行者啊，啊，就是在房间睡觉啊，或者是呢在不务正业啊。所以阿难呢，第一个巡啊，就是那个巡逻啊，他第一个的用意是这样。第二个用意呢，就是或于境界颠倒思维，令彼一生空过颠醉。故往彼所，第二个功能，任务呢，就是希望啊，这些出家人呐，啊，不要呢在那里颠倒思维，让一生空过。所以呢，我自己看了这一些论点之后啊，我就发现说，我们在佛学院呢，啊，大家知道吗？在我们出家的生活里面呢，其实是有两种，我们说有三长。对，大家有听过吗？院长啊，然后还有呢，就是管学务的啊，就是学务就是指我们生活上的，然后还有教务就是课程方面的，就有三长嘛，啊，教务长还有学务长啊，两种。那教务长课程方面的比较简单，因为课程定下去，老师请好了，就没事了，就几乎就比较轻松一点。但是如果是那个学务长啊，就是生活方面的是很辛苦的。当然教务也不是说那么轻松啦，但是学务呢更繁琐一点，就是生活上的管理。如果按照你这些论点来教导，就是要有纠察老师，而且他要去巡逻同学有没有放逸懈怠。大家知道吗？做这种工作的人啊，都是不讨好的，对不对啊？不讨好的，比如说在道场里面，比如说了哈，我们的住持啊，每次都下来看大家有没有在座位上度孤啊，或者是呢下课的时候呢在讲八卦。那我想你们大家一定觉得很不自然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在僧团里面呢，你看像阿难，哦，他做这个工作呢，做这个任务，其实他的用意是非常好，有没有？他希望呢这些出家人啊，不要懈怠耽着戏论，也不要颠倒思维。所以其实呢，在世俗的角度来说，他是怎么好像管理人家的自由，不让人家自由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从佛法的修学来说，它是让你不对的慢慢导正过来。你看到两个思维，它的那一个结果是截然不同的。所以我自己在佛学院很久，你知道吗？我在僧团住很久， 所以呢，我看到有很两极化的结果，就是有的人呢，有的学生他很会观察，就是哎，师长为了我们，所以才讲话这么严厉啊，或者是说要这样督导我们，哎，你会感恩在心，因为知道自己习气很重嘛，刚出家不久啊，很多世俗习气。但是有的同学不是啊，有的同学像现代很多年轻人，他就说我们控制人权，你知道吗？然后呢，管理我们的隐私。你看哦，我们现在社会上流行的这一种言论哦，放在僧团里面是讲不通的，讲不通的，完全讲。所以我自己读了经论之后啊，我发现有很多啊，我们现在社会上强调的那一些自由啊、平等啊，你在僧团上是完全是反面的。所以你要用社会的立场来修行，还是你要用佛法的立场来修行？啊，所以我觉得说，你不读经论哈，你会觉得经论呢，其实都是啊古代的啦。现在我们这时代不一样了啊，你不要太啊严肃啊，就是不要再管这些注重的自由。但是你看了阿难的这一种表现之后啊，我自己有很多自己的醒思啊，自己的醒觉，我就觉得说，你看为什么我们现代人不能够好好的读经论，然后就照着经论的道理去做，不是更让自己更加的快速成就圣道吗？我觉得啊，所以呢，我觉得有时候啊，有的师父啊，大家知道吗？有些老师啊，有的师父，有的老师，他很 open 的，你知道吗 ？open 到就是跟居士是平起平坐的，你知道，在家住家是平起平坐，在某个程度来说是好的，因为你同四摄嘛，我们说四摄法，对不对？但是你从修道修改习气来说，不见得是好事，因为居士其实他就不知道要怎么护持身宝了，他就当你是 friend 嘛，好朋友，当你是好朋友。所以你没有这个佛法的这种经论的背景的话，你的教导的方式啊，我跟你讲哈，我们这种科班出身的哈，我一听就知道了，我一听你们讲话，我大概就知道你们是倾向于世间的方法还是经论的方法，我们一听就知道了。所以你看为什么我们有些人讲话那么得到很多社会人士啊，年轻人的支持，吻合世间人嘛，还不简单，对不对？你吻合他们的口味嘛，当然得到很多这种支持啊。你按照经论来看，对不对？如果说经论所教导我们的，我们都觉得已经过时了，我问你，那你是什么？你是大毗婆舍兰是500阿罗汉造的，对，这些圣者所造的经论。所以我们这些经论呢，我们如果承认是这种有修行的人写下来的法宝的话，我们照理是要虚心的学习啊。所以希望我们从这些教理里面呢、啊，除了教理以外啊，还有很多这些生活的这一种教导啊，应该要多多提倡才对啊。嗯，好，我们先休息一下啊。嗯。